生命记第26至29章。第26章，让我们来看生命记第26章。为了帮助你们更容易了解这一段经节，我要将背景呢再介绍一下。摩西这个时候呢已经是120岁的高龄，再过几天呢他就得独自爬到山上死在那里。这本书记载的是摩西最后一次对百姓的教导。40年来，摩西一直带领着百姓，他很快的就会把领导的责任呢交给约书亚。这个时候，摩西在带领以色列百姓温习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能够在那里安居乐业，享受神要给他们的应许和祝福的全部条件。因为以色列百姓与神有一个约的关系，这个约的关系的中心呢，就是神的律法和他们是否遵守律法的规条。神和以色列民立下的约是，他们若是遵守神的诫命，就得以存活。换句话说呢，这个约的基础是百姓遵行神的律法。我们今天呢，就会谈论到摩西，甚至预言到以色列百姓最终还是没有遵守神的律法。当然呢，神早就知道他们不会遵守全部的诫命，而摩西同时也预言，以色列百姓将会经历因失败而来的悲剧和咒诅。现在神已经和人立了新约，新约呢不再建立于律法之上，不再规定人们需要遵守律法。耶稣拿起杯子递给他的门徒时说，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神和人所立的新约已经通过耶稣基督以及他做的功而成就了。在这个新约当中，我只要相信耶稣基督替我所成就的大功，就可以享受所有来自神的祝福。我得以经历神的恩典带来的祝福和许多奇妙而美善的事。这并不是因为我本身有多良善，或者是遵行了神所规定的全部律法，而是因为我如今和神之间呢有了一个新约的关系。这个约的建立是通过耶稣基督和他所做的功建立的。我只要单单的相信基督已经成就的功，神就因为我的信将基督的义归到了我的名下，而且呢大大的祝福我。如果我仍然还活在律法之上，我就会像以色列百姓一样遭受神的咒诅。因为律法不能成就什么义，只能为人指示那即将来临的更好的约。在生命记中呢，摩西又一次向百姓申述神的约以及神的约建立的过程，要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后遵行这个诫命。你会注意到摩西在反复地教导百姓顺服神的诫命，遵行他的律例，重点就在于顺服、听从、遵行。他说，你们若遵从，所有的祝福都会临到你们身上，你们就会蒙福，并且不断蒙福。如果你们不肯遵行，就会受咒诅。我觉得这里提到的咒诅呢比祝福更多。我真是感谢神呢，现在可以通过耶稣基督和神建立新约，让我得到神的应许和祝福。这不是因为我有多少义，也不是因为我做了多少善事，这些呢都不是今天我可以来到神面前的理由。要进入这种新约之中，我只需要单单的相信耶稣基督已经用他的宝血洗清了我全部的罪。 我将生命交在了他的手中，他就会在我里面开始做工，将他的爱充满我，并赐给我力量，让我过着讨神喜悦的生活。所以在26章的一开头，摩西告诉百姓说，当你们进入应许之地，得着那地初熟果子的时候，事实上呢，他们得等到第三年才开始有所收获。百姓需要先去播种，让作物生长，到了第三年才能有所收获。当你们收集好收成之后，要将收成先带到神的面前，就要从耶和华你神赐你的地上，将所收的各种初熟的土产取下来，盛在筐子里，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去。见当时做祭司的对他说，我今日向耶和华你神明认我已来到耶和华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你们要将那地方初熟的果子献给神，承认你们确实已经来到神赐给你们的应许之地，表明神的信实。神曾经应许亚伯拉罕要将那块地赐给他，现在呢，神的确成就了他的应许。所以当你们进入了这地，就要将初熟的果子带到神面前，借以承认神的确实现了他的应许。第五节呢也相当有趣，你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我祖原是一个将亡的亚兰人，下到埃及寄居，他人口稀少，在那里却成了又大又强人数很多的国民。这里提到雅各，称呼他为亚兰人。当雅各搬到埃及的时候，只有少数的人口，在他们下埃及的400年间，神却让他们成了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后来神击打埃及人，将以色列百姓带出了埃及。所以你们应该要好好回想，神是如何大显奇事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进入这块流奶与蜜之地，将你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解放出来，进入了这块充满神的祝福的荣美之地。这荣美之地是神赐给你们的。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一节，你和利未人并在你们中间寄居的，要因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和你家的一切福分欢乐。在这里呢，又可以看到神要他们欢喜快乐。神希望属他的百姓是一群快乐的人，神的百姓也的确应该是快乐的人，而且呢，还应该是全世界最快乐的人才对。如果神的百姓老是沮丧闷闷不乐满面愁容，那又怎么能为神做见证呢？神要我们成为满有喜乐的人。第十二节，每逢三年，就是十分取一之年，你取完了一切土产的十分之一，要分给利未人和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使他们在你城中可以吃得饱足。你又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我已将圣物从我家里拿出来给了利未人和寄居的与孤儿寡妇，是照你所吩咐我的一切命令，你的命令我都没有违背也没有忘记。我守丧的时候没有吃着圣物，不洁净的时候也没有拿出来，又没有为死人送去。我听从了耶和华我神的话，都照你所吩咐的行了。摩西接着再一次公开宣告，是神亲自带领他们得以进入那块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 你今日认耶和华为你的神，应许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听从他的话。摩西要求百姓公开发誓，认耶和华为他们的神，并且呢，要遵行他的道路，谨守他所定的诫命和典章律例。因为他们的遵守，神今日也会认定他们归属于他，成为他圣洁的百姓，又使你得称赞、美名、尊荣，超乎他所造的万民之上，并照他所应许的，使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第二十七章一开始呢，摩西告诉百姓说，你们进入那地以后呢，用石头立起高坛，石头外面漫上石灰，然后呢，你们就要在石灰上头写上律法的话。你们过了约旦河，就要在以巴路山上照我今日所吩咐的，将这些石头立起来，漫上石灰，在那里要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石坛，在石头上不可动铁器，要用没有凿过的石头筑耶和华你神的坛，在坛上要将燔祭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又要献平安祭，且在那里吃，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你要将这律法的一切话明明地写在石头上。神吩咐百姓用石头筑起祭坛，但是呢，又不准他们用铁器凿石头，用刀切割石头。他们呢，要用完整的石头来建造，不可以使用任何工具来切凿石头。当神命令百姓筑祭坛的时候呢，要求他们只能使用地面的材料来建造。有意思的是，当人们准备建造一个场所来敬拜神的时候，他呢却希望这个地方呢建得又简单又自然，所以呢，他不要人们将敬拜的场所装饰得富丽堂皇。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当你来到华丽的圣殿里面，你的心思就会被里面的装潢所吸引，开始赞美这个建筑的神奇设计、华丽的雕刻啊等等。然而呢，神要你来敬拜他的时候，不要被其他的东西转移了注意力，站在那里赞叹这个建筑物的雄伟华丽。他只要一个简简单单的敬拜场所，当人们前来拜他的时候呢，不会为场所所吸引，那就能够一心一意的来寻求他、敬拜他。所以呢，神吩咐他们不要用铁器在石头上雕凿或者切割，要用整块的石头来建筑祭坛，要在以巴路山上将这些石头啊堆立起来，再将外层啊漫上石灰，把律法呢写在石灰上面，然后呢在这个山上献上燔祭和平安祭。你如果还记得我们在利未记里面曾经提到过，燔祭呢是一种分别为圣的祭，献上了燔祭就是代表将自己的生命分别出来，单单的归给神。平安祭呢就是一种团契交谊的祭，献平安祭表示我愿意与神建立相交团契的关系。所以神吩咐百姓要在以巴路山上献上燔祭和平安祭，在神面前分别为圣，并且建立起与神团契相交的关系。在基利心山上呢，神规定了几个支派的人站在山顶上，为百姓宣讲祝福的话，其他支派的人呢，则要在以巴路山上宣讲咒诅的话。第十二节，你们过了约旦河，西缅、利未、犹大、以撒迦、约瑟、便雅悯，六个支派的人， 都要站在基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流便、加德、亚舍、西布伦、但、拿弗他利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你试着想象这样一幅图画，你站在世界的山谷之中，左边呢有基利心山，耸立于谷底2000多英尺的高山之上，右边呢是以巴路山，也大约有2000多英尺高吧。这样呢，所有的以色列群众都聚集在事件山谷之中，两边各有一座高山。神的吩咐呢是，这个种种的祝福就要临到你们了。在基利心的山顶站立着某些支派的人，他们在那里高声地对百姓宣讲说，你们若是顺服神，神的祝福就会临到你们。那么在另外的以巴路的山顶上呢，也有人朝着这个谷底的百姓啊，高声地宣讲说，你们若是悖逆神，不遵行他的律法，就有种种的咒诅要临到你们身上。哇，这种经历一定是非常震撼人心，它会让你心中牢牢地记住，并且认识神的祝福和咒诅。就如神说的，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若是顺服就得祝福，若是违逆就遭受咒诅。以下颁布呢，就是他们要遭受的咒诅。有人制造耶和华所憎恶的偶像，或雕刻，或铸造，就是工匠手所做的，在暗中设立，那人必受咒诅。百姓都要答应说，阿们。每个咒诅宣讲之后呢，人们就要大声回应说，阿们，表示他们愿意接受，并且呢，同意那些咒诅的内容是公义合理的。其余的经节呢，继续描述其他的咒诅。每个咒诅宣读之后，百姓就回应说，阿们，表示同意并且接受。你们可以自己去把它读完。好了，第28章，我们开始进入到第28章。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一次又一次看到神在反复的叮咛，因为听从耶和华的话是整个约的基础，唯有如此，他们才能够占领应许之地，并且呢，安居在其中。这是百姓得福的要点。神要求他们谨守遵行所有的诫命。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7条路逃跑。在你仓房里，并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耶和华所命的福必临到你。耶和华你神也要在所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他必照着向你所起的誓，立你作为自己的圣名。 天下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就要惧怕你。你在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赐你的地上，他必使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所产的都绰绰有余。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府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只居上不居下。百姓若是谨守又遵行神吩咐他们的诫命，神就会赐给他们所应许的祝福。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受咒诅，在田间也必受咒诅，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受咒诅。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受咒诅，你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耶和华必使瘟疫贴在你身上，直到他将你从所进去得为业的地上灭绝。耶和华要用痨病、热病、火症、痢疾、刀剑、旱风或者干旱、霉烂攻击你，这都要追赶你，直到你灭亡。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脚下的地要变为铁。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必从七条路逃跑。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你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走兽做食物，并无人轰赶。耶和华必用埃及人的疮并痔疮、牛皮癣与疥攻击你，使你不能医治。耶和华必用癫狂、瞎眼、心惊攻击你，你必在午间摸索，好像瞎子在暗中摸索一样。你所行的必不亨通，时常遭遇欺压、抢夺，无人搭救。神呢继续告诉百姓，如果他们离弃神，转而敬拜侍奉别神，咒诅就会临到他们身上。以上这些呢，就是将要来临的咒诅。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神的一个基本法则，重要的是我们也要把它认识清楚。神的这个法则呢，在箴言书的一处经文中也表达得很清楚，公义是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一个国家如果建立在公义的基础之上，将神摆在整个国家生活的中心，确认他、尊崇他，就会得到神莫大的祝福。美国的建国之父在缔造这个合众国的时候呢，就抱着这样的信念，他们呢想建立一个能保障人民信仰自由的国家，一个在内心和生活中都荣耀神的国家。他们的目的呢，就是要让人民都认识到因信靠神而活。因为我们国家建立于这样的基础之上呢，所以就得到了神莫大的祝福。如同我们的国歌所描述的，美利坚，美利坚，神撒下他的恩典在你当中。这样呢，我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强盛有力的国家了。今天呢，我们都生活在这里，享受着我们的建国之父当初定义以神为中心和基础建立国家而带来的好处。当时呢，甚至在钱币上都印上了 我们信赖神这样的字眼，以图让人们知道整个国家以认识神，以神为中心。结果呢，我们就看到美国呢的确发展成了一个繁荣强盛的国家。然而呢，在这个繁盛当中，我们又看到了许多的隐忧，不论是高等法院还是各个阶层的官员，其中啊有很多的人都在否认神应该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这些人呢，受到人文主义的哲学思想所控制和影响，他们的神呢其实就是物质主义。由于他们十分重视人文，就极力的想要把神排挤到国家的这个共同信念之外。这些所谓的人文主义者不仅仅控制了我们政府机构，还控制了许多主要的传播媒体。现在呢，即使你要花上一大笔钱，也无法在几个大电视台买到时间去转播基督教的节目。因为呢，他们都在那些个人文主义者的掌控之下，他们不让任何可能唤起人们以神为国家信念的这个节目出现。法院呢，也开始禁止在公立学校做公开的祷告，他们不准老师引圣经的经节来进行教导。最近呢，甚至还规定了公立学校不得庆祝圣诞，你除非啊照世俗的方式来进行嘛。在我的办公室上头呢，就摆着一份文书，是学校附近的一个区督察写给校区全体老师的，要求他们在教室摆的圣诞节故事书的内容啊，不得和玛利亚或者圣婴、基督有任何关系。他们唱的那个圣诞节歌曲啊，也不能提到耶稣基督或者是婴儿诞生在伯利恒这回事。这份文件呢，还叫老师们要小心谨慎，以免引起家长的不满和反感。同时呢，还教导他们要准备特别节目的时候如何策划，以免呢得罪基督徒的家长，因为节目当中完全去除了和基督有关的信息嘛。最后呢，这个文件还特别引用了某个高等法院的判决，规定学校的圣诞歌曲和节目都不得包含基督的字眼。好了，现在他们干脆更改假期的名称，不再使用圣诞节了，因为那个字眼呢有基督的意思。我想不需要我的提醒，你们大家都可以看出来，今天我们的国家呢正处在一个危机四伏的情况之中。我们原本是一个强盛伟大的国家，目前呢却在快速的败落。那些让我们强盛的因素正被我们极力的排除出国家生活之外。从前呢，我们愿意将神摆在整个国家生活的中心位置，神呢就大大的祝福了我们。现在呢，我们蓄意的将神赶出国家的重心之外，我们就开始经历到相应的咒诅。而且呢，那个咒诅会越来越厉害，使得我们的国家在急速的下滑，碰到无数的问题。今年一开始就在谈论如何配给石油的问题。科威特公开宣称他们的石油开采啊要减产 25% 左右，就造成了我们对石油需求出现更加严峻的形势。经济变得一团糟的时候呢，我们是无法有所作为的。我们眼看着这个国家腐化败坏，我们通过立法系统，通过法院，想将神从我们的国家生活中心排除出去。我们的国家因为建立在敬虔的原则之上而强盛一时，可如今呢，我们却因为想把上帝排除出去而衰败了。所有令人伤心的事都在于此。我们的立国之父能够高瞻远瞩，立下的宪章和法律 来保障全民的宗教自由以及其他种种的基本人权。即使到了今天，我们还都能够享受到这些利益。根据国家高等法院的判决，同性恋学生有权使用校园内的场所聚会，高谈同性恋的生活方式，分发单张，倡导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呢，获得了高等法院的支持，拥有了这种特权。然而呢，同样的高等法院却判定，即使是学生自发的聚会，也不准许在公立学校的教室一起讨论或者研究圣经。我们的钱币上仍然印有我们信靠神。没想到一个国家假冒伪善到了这种地步。每当国家有紧急事情发生的时候，总统就会请大家祷告，却又不能在学校的教室里面祷告。其实呢，只有一项基本原则，当一个国家愿意遵行神带领的时候，就会得到神的祝福，如果是背离神，就会受到咒诅。我呢，一直向神祷告，祈求他带来一次全国性的复兴。我们国家唯一的盼望就是一次真正的复兴，让人们回转向着神，选出合神心意的民意代表和总统，指派合适的最高法院法官。不要像我们加州州长那样专门指派一些同性恋者。我们需要的是那些认识神、敬畏神的法官人选，他们知道自己并不是做最终的裁决者，有一天他们得站在最高的审判者面前交代自己的所作所为。一个不信神的法官不会认为自己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他们以为自己就是最后的权威了。在一个人认为自己就是权威的时候呢，就会造成混乱，我们的法院系统也就跟着出现了混乱，因为他们任由自己的私意来诠释法律。一个人心中如果是不敬畏神，不畏惧神，你怎么样能够期待他能做出公义的判决呢？愿神帮助所有的基督徒积极的参政，支持那些敬畏神的人来接掌政府的要职，这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否则我们的社会政治体系崩溃瓦解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权利哭泣了。神向百姓宣布了要降临在他们身上的全部咒诅。在第37节，神预言有一天百姓将要被赶逐，分散到许多国家之中。你在耶和华领你到的各国中要令人惊骇，笑谈讥诮。这个预言后来呢，果真应验在犹太人身上了。他们被赶逐分散到世界各国，成了人们的笑柄，他们遭到憎恶，有的时候甚至是毫无理由的。今天呢，许多人有强烈的反犹情绪，对他们而言呢，犹太人呢几乎已经成为一个不堪入耳的肮脏名词，以色列民成了笑柄和咒诅，正是因为他们违背了神的诫命。第45节，这一切咒诅必追随你，赶上你，直到你灭亡。因为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遵守他所吩咐的诫命律例，这些咒诅必在你和你后裔的身上成为异迹奇事，直到永远。因为你富有的时候不欢心乐意地侍奉耶和华你的神，这多令人悲哀呢！神给了我们那么多，我们却仍在唠叨埋怨；神赐给我们丰衣足食，我们却为着一双高价买来的新靴子，皮太硬，不合脚而满腹牢骚。 我们可曾想过，柬埔寨等国的贫苦人连一双鞋子都没有啊，那些个患麻风病的人，他们连脚都没有呢。我们有那么多值得感恩的事，理当存着欢喜快乐的心来侍奉他。神喜悦甘心乐意的侍奉，他要你以喜乐的心来侍奉他，而不是勉强不情愿的。你不是心甘情愿，那么你最好就不要侍奉神。如果是心里不情愿，你也不要奉献任何东西给神，因为加着抱怨的奉献就是对神的侮辱，这是多么大的不敬呢。所以如果不能甘心乐意的奉献，你就不要奉献，千万不要一面去侍奉或者奉献，一面呢心里还埋怨，这是在侮辱神，最好呢不要这么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硬性的要求你来教会服侍的原因。我们呢不想让任何人带着不情愿的态度来服侍神，你应该以真心实意和喜乐的心来服侍神，否则呢你就不要来服侍。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等待人们前来询问他们能够如何侍奉神，我们呢这才让他们参与侍奉的原因。我们从来都不会到处去求人来分担教会的事工，因为我们不想让你受到压力。瞧啊，哎呀，牧师朝着我走来了，一定是要叫我去做那件事，哎呀，我得赶快找个借口来推掉他吧。不可能，我们绝不会主动的求你来服侍神的。服侍主必须出于心甘情愿，无论你为神做什么事，都应该是以欢喜快乐的心态去做，如此神必定会悦纳你的侍奉，悦纳你所做的一切。除了这种态度，不论你为神做了什么，都不会让他感到兴趣的。所以你必在饥饿、干渴、赤露、缺乏之中侍奉耶和华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他必把铁轭加在你的颈项上，直到将你灭绝。耶和华要从远方地极带异国的民如鹰飞来攻击你，这民的言语你不懂得，这民的面貌凶恶，不顾恤年老的，也不恩待年少的，他们必吃你牲畜所下的和你地土所产的，直到你灭亡。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都不给你留下，直到将你灭绝。你在仇敌围困窘迫之中，必吃你本身所生的，就是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儿女之肉。哇，这可怕的咒诅后来真的降临在他们身上。列王记下第六章记载了这个历史事件，城里百姓被敌人长久的围困，饥饿至极了，就吃自己的亲生骨肉。第58节，这书上所写律法的一切话，是叫你敬畏耶和华你神可荣可畏的名，你若不谨守遵行，耶和华就必将其灾，就是至大至长的灾，至重至久的病，加在你和你后裔的身上。见上节，也必使你所惧怕埃及人的病都临到你，贴在你身上。你们先前虽然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却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所剩的人数就稀少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顺服神是全部事项的基础，如果顺服神就得以享受种种祝福，但是悖逆神，所有的咒诅都会临到你们身上。这就是神所立的约，神告诉百姓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们，我要和你们立约，你们若是顺服我，跟从我， 就可得福，若是离弃我，就会有咒诅降临在你们身上。基于这样的约，神才将那块地赐给的以色列百姓。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从地这边到地那边，你必在那里侍奉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木头石头的神，你心里所恐惧的，眼中所看见的，早晨必说巴不得到晚上才好，晚上必说巴不得到早晨才好。第29章，这一章在继续记述神与他以色列民的约，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是在他和他们与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摩西召了以色列众人来，对他们说，耶和华在埃及地，在你们眼前向法老和他众臣仆并他全地所行的一切事，你们都看见了，就是你亲眼看见的大试验和神迹，并那些大奇事。但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眼能看见，耳能听见。我领你们在旷野40年，你们身上的衣服并没有穿破，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你们没有吃饼，也没有喝清酒浓酒，这要使你们知道耶和华是你们的神。这就是说，摩西在告诉百姓，你们看见了神行了那么多神迹奇事，但是呢，你们却习以为常，不再以为有什么稀奇之处。你们难道看不出40年来你们脚上的鞋都没穿坏，身上的衣服没穿破吗？你们四处飘荡，没有耕种，然而呢，神亲自照料了你们的饮食。你们和西红恶这些王征战，神将他们交在你们的手里，将他们的土地夺取过来，赐给你们作为产业，让你们得以居住在其中。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约的话，好叫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亨通。百姓的亨通与否，完全取决于他们是否遵行神的吩咐。这就是神和他们立约的基础。今日你们的首领族长，原文作支派，长老官长以色列的男丁，你们的妻子儿女和营中寄居的，以及为你们劈柴挑水的人，都站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为要你顺从耶和华你神今日与你所立的约，向你所起的誓，这样他要照他向你所应许的话，又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的誓，今日立你做他的子民，他做你的神。我不但与你们立着约、起着誓，凡与我们一同站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的，并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人，我也与他们立着约、起着誓。我们曾住过埃及地，也从列国经过，这是你们知道的。你们也看见他们中间可憎之物，并他们木石金银的偶像，唯恐你们中间或男或女或族长或支派长今日心里偏离耶和华我们的神，去侍奉那些国的神，又怕你们中间有恶根生出苦菜和阴尘来，听见这咒诅的话，心里仍是自夸说，我虽然行事心里顽梗，连累众人却还是平安，耶和华必不饶恕他，耶和华的怒气与愤恨要向他发作，如烟冒出，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都加在他身上，耶和华又要从天下涂抹他的名。神颁布了他的话语后呢，如果有人以为自己可以反其道而为之，那可就非常糟糕的事情了。 当神说你们无法逃离神的愤怒时，你千万不要心里说，才不是这样呢，才不会临到我身上呢，我可以躲掉吗？可悲的是，人们呢经常会这么想。当神宣布一项咒诅的时候，就会有人在暗中心中暗笑啊，以为自己是可以幸免的。希伯来书第二章是这么记载的，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没有任何人能够逃得掉，神的话绝对会兑现，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然而呢，偏偏会有人欺哄神，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约的话，好叫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亨通。让我们看第24节，所看见的人连万国人都必问说，耶和华为何向此地这样行呢？这样大发烈怒是什么意思呢？人必回答说，是因这地的人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第29节，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没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着律法上的一切话。这里呢，又一次提到要遵行神的话。